最核心的，那整个命令都在这个当中，所以要听、可以学习，可以谨守遵行。那听呢、我前几天 跟一个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同学在吃饭，那他就谈到一个听的事情。那一般他说他们在外商有很多的训练嘛，那特别那个顾问公司在上怎么倾听啊，怎么做促成客户的这个缔结啊。那聊的当中我就跟他聊到说，哎，我们刚刚那个夫妻对不对，我说我们那里边有更好的倾听的训练，如果你能够听懂老婆的话，你听你的客人就没有问题了。他说哦，那真的哦。 那他还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来开个课啊，我说你先到，因为他在台北，我说你去找找某某教会，你去参加聚会好了。所以那个听为什么很重要，你可以听懂你的老婆的话。我不知道男生怎么样，我啦哈，我觉得听懂老婆的话对我来讲好困难哦，因为不是听表面的话嘛，我们要听到他里面没有说的话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从神来要提醒我们的话嘛。如果你能够听懂这三个层次的时候，我想你面对你的客户，每次要签约，每次要处理一些什么反对意见的时候，要促进合作的时候，我想那个就是小事了，对不对？阿们吗？阿们。所以各位，你们是先生的举下手好了，然后有上班的有工作的更是要举手，就是夫妻又有上班的举手好了，要不要参加夫妻营？要嘛，对不对？可以训练听哦，听出三种不同的层次哦。所以当你可以听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学习，可以谨守遵行？阿们吗？阿们。那实际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？摩西为什么要再次的对以色列百姓说神的命令？原来如果我们在圣经里边你看创世纪，你就发现亚伯拉罕是被神呼召了，对不对？出了乌尔，然后神给他话，给他应许，所以应许他什么？你将来后代要怎么样？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对吗？是吗？所以那个应许之后就透过谁？透过他的儿子以撒、雅各，到最后他们进入了埃及，在那里避难，然后后面经过了几百年、四百年，那终于透过神又呼召摩西，把他们领出来，过了红海，然后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。那现在呢？他们的第二代又整个经过了四十年，已经到了哪边？已经到了约旦河，要进去约旦河得地为业了。那如果你去看约书亚记，他说什么？新的国民，意思就是什么？以色列国要诞生了。所以这整个以色列国要诞生了，所以摩西在最后的生命记的里面，意思就是他快要下课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要下班了，所以把这最重要的话重新告诉给他们第二代，这一些没有经历过出红海、没有看见神神迹的这一群新的百姓，新的这一些第二代要成为新的国家的这一个以色列百姓。所以好，我们来看哈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神的命令、整个十诫的内容的关键。因为要成为新的国家，需不需要一个新的宪法？那宪法在哪里？就在这十个命令里边。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哦。所以这个就叫西乃之约，重申西乃之约。所以它的对象是对谁？对新的一代。所以新的一代是活着还是死的人？活着的人嘛。那些死的人呢？就是他的爸爸妈妈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出了问题，所以神重新的对他们说这些话。我们一起来读五章一节好不好？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，对他们说：以色列人啊，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， 你们要听，可以学习，谨守遵行。阿们。所以这个是在何烈山发生的事情。那何烈山呢，就是西乃山、哦、那所以他就晓谕他们这律例典章，实际上就是要把新的这个宪法给以色列人。那所以你们要听，要学习。听之外，我们刚讲听很重要嘛，对不对、哦、如果 你上了夫妻营，实际上对各位你在工作的人一定会有绝对的帮助。阿妹吗？所以跟隔壁说，如果你们是夫妇的，要参加夫妻营，机会难得、哦、那你看哦，除了我们训练听之外，还要怎么可以学习、欸啊、学习这个字很特别，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学习很关键的一件事情，他们可以把它当作另外就是教导。所以你一边学习，他们也可以翻成就是在教导。所以可以怎么样，你一边学习一边要怎么样教导。阿妹吗？所以你教导当中你又可以怎么样学习。所以犹太人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在教小孩，一边教一边学习，一边教一边学习。所以这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？有帮助啊。你要学会就是要教，你在教的当中你就会学会新的事，所以这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。那以至于当你可以学习教导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进入什么遵行？你可以把它行动，你可以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，代表你已经懂了。你有做的时候才会回头看这到底细节在哪里，美感在哪里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神对这个第二代的百姓说的话。所以要学习，要谨守遵行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什么？先会听、哦、所以跟隔壁讲，你要听哦，听这十个命令哦。那你看哈、哦，你说这个是旧约啊，对我们新约的人有什么帮助？应该是废掉了，不需要再遵守了，对不对？离我们那么远了，3500多年前。可是你看看、哦、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、哦、保罗说、哦、在加拉太书3:24这样说、哦、他说律法是我们蒙训的什么师父，会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那各位，我们今天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得救？也是透过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为义嘛。所以你所以这个反过来说，那律法的帮助是什么？他说就是蒙训的师父，就好像我们现在上课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谈门徒，对不对？门徒的学习，那你要进入这个课程是不是需要老师，对不对？师父引进门嘛。那学习学得好不好在于谁？个人嘛。那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呢？各位，你有照过 X 光吗？你有到医院做过检查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对不对？X 光一照，有骨头的地方就白的嘛，因为它密度很高，所以 X 光穿透不过去。那其他肺脏啊，那些有空隙的地方啊，或者软组织，就会有什么，有一些灰灰的地方嘛。那 X 光照了，或者是电脑断层照了，会怎么样？最重要就是看到那个位置对不对啊？在里边有没有长出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啊？对不对？对吗？哎，律法就是这个哦。律法就好像你到医院做检查，检查的那个设备会让你发现什么？发现里边有没有疾病，有没有不正常。所以律法重不重要？重要啊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对我们今天来讲，这个重要性在哪里？它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检查，但它可以治疗吗？可以治疗吗？不行吗？ 所以要透过谁？透过医生诊断嘛，透过这些 data 好好去做整个整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最重要怎么样？后面他要开处方嘛。然后最重要还有一件事是什么？你要把它吃进去嘛，你的那个疗效才会表达出来嘛。啊，所以你的那个 outcome 啊，所以整个里边除了检查，还要做什么诊断？诊断之后还要怎么样？把药吃进去啊。所以各位，当你在读经的时候，一样的，这个律法的功效就像是检查。今天一样有功效，不是因为我们到了新约就没有功效了，一样有功效。那个功效到哪里呢？如果你有带圣经，你可以翻开马太福音5:19。5:19，翻到了吗？如果手机或者是电脑都可以哈。5:19，翻到了，你可以看，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？它里边谈到什么？废掉5:19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好，这里边谈到什么？废掉律法的在天国里边是什么？最小的。这是谁说的？耶稣说的。如果你遵行又怎么样？教导人遵行啊，对不对？你在天国是什么？来，请问各位，你要最大的吗？要你就跟耶稣举手，跟耶稣举手啊，耶稣看得到啊，耶稣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们将来要最大的，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教导，去遵守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各位，我们刚刚看到说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因信称义，那个是什么？那是开端呢，你得救的地位，你开始进入了。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你在将来在神国里边，你是不是最大的？你是不是坐在神的右边？你是不是跟耶稣一同坐席？你是不是成为神靠近的人，还是你离神很远的人？这个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你们刚刚举手，你们都要成为最大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跟隔壁说你要成为最大的哦。这是你们举手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昨天在上什么？我们昨天在上那个清泉课程啊，对不对？有参加举手。哦，感谢主。好多人，里面有谈到什么？你要成为什么？你不单单得救而已，你要成为什么？得胜者，对不对？你得胜者，你将来是跟神同坐席耶，是不是？你忠心到底，你遵守，你爱神的时候，你愿意成为得胜者，所以那个最大就在指这个啊。神将来把十个星球托管给你耶。不是十个城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大在这里耶，哦，所以这个律法很重要。当你去遵守，当你去谨守遵行教导的时候，你要在天国是最大的。阿妹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呢很重要。所以他要不单单叫我们存活，他要让你在神国里边什么有份，成为得胜者。好，那再来一个。他们当时候，摩西就再次告诉这些新的以色列百姓说，那耶和华在山上，在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，所以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，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。如果各位请问一下，你曾经跟人家在火中面对面说话吗？那是什么情况呢？消防队，那时候是打火呢，还是说话？你曾经烤肉吗？你在烤肉当中，在火中，你跟人家有讲话吗？可是奇怪，这些人怎么不敢呢？他们硬是就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摩西你上去就好了。 我想他们可能怕他们变为 BBQ 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害怕，所以他们就把摩西推上去。所以他说，摩西说什么？那时我就站在耶和华和你们的什么中间。所以摩西的角色是什么？就是中间人，对不对？中间人有一个很重要，那中间人可以居中协调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把神的话听到了，然后传给什么？这些不敢靠近的人，怕成为 BBQ 的人。所以他们是有难处的人，以色列人那时候在靠近神有难处。那实际上各位，我们在谈，我们在做幸福出街，我们在做幸福小组。各位，如果你参加的是对工，你们就是什么？是不是中间人？对吗？ 你周遭有一些朋友可能现在有难处啊，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不要把话传给他，把神的话带给他，然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各位参加幸福小组，你们就是中间人了。可是中间人里边呢，够完全吗？好像还少一点点。如果到了新约，你就看到中间人就是所谓的中保，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？他是保证人。保证人就是在这里会发生功效哈。他说，因为那时候你们怕火，所以没有上山。然后他说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的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你从奴隶的身份把他带走，你需要做什么？就好像有一天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然后那边发生一个惨叫，然后说你的孩子现在在我的手头，你要拿500万来傍人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诈骗电话吗？那不是真的吗？但是在谈一件什么事啊？你要付赎金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保证人就在这里有功效了。我保你出来嘛，我可以帮你付什么？付赎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做了什么事？耶稣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就为你挂在木头上，为你流了宝血，付了一切代价，让你从罪恶当中怎么样？被救出来。一样的啊，埃及人他要放那些以色列百姓出来吗？不愿意吗？所以是透过神的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，他是谁？他跟以色列百姓，他说他是你的神，他帮你赎出来。所以接着你看哈，但是他们还是怕火啊，这个蛮麻烦的，这个怕火就造成了一个隔阂。那这个里边呢很重要，他说什么？我是你的神，那我是耶和华，这是什么？自由拥有的神，他的名片，他的名字，然后是你的神。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？因为他帮助你改变了身份，脱离了奴隶的身份，所以现在是成为一个什么？自由的人。那所以他为你付上了赎金。所以这个中保很重要，中保就是中间人之外加上担保，所以基督就成为我们中间人，也不单成为中间人，他还帮你赎出来。所以各位，你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要带谁去啊？啊，只有你去吗？啊，还是对工去？还是对工一起把耶稣一起带去？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不是只有中间人的角色吗？你们还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吗？那最好是不是什么？你们一起把耶稣带到那个人面前吗？是吗？对不对？那个会带来改变身份，让他从被奴役的当中、不自由的当中、疾病的当中改变身份。所以这里边就看到，让人可以看到做这些事的背后是谁？是神，对不对？是神他自己。所以我们中间人要做这个事啊，不是把人带到你面前啊，对不对？那将来会麻烦哦。 所以要跟谁？跟神连接。当你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让他跟神连接，这是关键，不是跟你连接。跟你连接有用吗？啊，跟我连接没有用哈。跟谁连接有用？跟神连接。我们一起跟神连接，一起的时候就有用了。那这个里边都是让我们看见很重要，我们跟神的关系。那所以呢，这个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地方，这里我把它整理了一下，从五章的七节到十节呢，这跟神有很大的关系。 这几节经文呢，都是谈跟神的关系。那我们一起来读它好不好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你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。爱我的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好，所以在里边你看到整个十诫十个命令里边，这里占了前面的四个诫命，四个话语很重要的内容在这里。那谈到神跟我们的关系，那我们往下看，他说除了我以外，第七节说你不可有别的什么神。那他另外就是，如果 你去看他的直译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有人这样翻译，直译的原来意思，他说你不可有别的神明在我面前，你不可有别的神明在我的什么面前。那请问以色列百姓跟神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有一句话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，如果你们是夫妻的关系更会了解这个关系，你们是在有男女朋友的关系，那更了解这个事情。他说我们男女之间好像什么，你的眼皮里边容不下什么，一颗什么，一颗沙。他在谈这个，对不对？容不下什么，一颗沙。所以请问我们跟神是什么关系？以色列百姓当神这样说的时候，他是跟他什么关系？啊，是爱人的关系耶，情人的关系耶，对吗？不然怎么会这样说？哦，哎，跟隔壁讲，你是神的爱人哦。你跟你自己说什么？我是神的爱人哦。我看你们好像不太相信呢。有时候我们在做破冰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，但是鼓励各位不要用脑筋急转弯在幸福小组，那个会很麻烦。譬如说134除以3等于多少？小3除不尽吗？所以神不希望发生在我们中间，所以不要用它好不好？要除尽。那因为你继续看他说什么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？祭邪的神。祭邪的神，他另外一个翻译他这样说，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。跟神对立的神明，他不容忍在他的面前出现，对不对？那 有一个句子你们听听看哦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你看哦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女人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女人，是不是同样的意思？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确定你就是神的爱人。 你就是神的爱人。来跟自己说啊，我就是神的爱人啊。所以我们往下看啊，所以他才会谈到后面的事情。八节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样的形象，仿佛天上各样的白物啊。但是你在台湾或是在很多东南亚，你会看到很多啊，什么石头也拜啊，对不对？树也拜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？祭血的神，所以我必追讨他的罪。如果你这样做会怎么样？自负极止，直到什么？三四代。哦，那我里边就会想，当安尼阿也是，那我发抖动不掉哎，什么？我老爸犯罪，然后我要承担，然后我的小孩要承担这样的咒诅，然后我的下下孙子也要怎么样承受这样的咒诅？你说这样公平吗？啊，公平吗？我没有说不公平啊。你们说什么？不公啊，不公又不义哦，啊，还是不公平？可是你往下看哈，他说：“如果爱我的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什么慈爱，直到什么千代。”那到底谁不公平？啊啊！哦，神说爱他到千代就公平，然后神说你去拜一些偶像，雕刻偶像，他是祭邪的神，就他怎么样不公平？那到底谁不公平？如果你去想神，你就发现神实际上很特别。纵使这个十诫颁布了，到了后来你去看生命记后面三十几章三十章，然后你去看我们到今天整个以色列北国被掳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南国也沦陷了，到最后到了耶稣的时代之后又被提多将军怎么样给攻陷了，整个圣殿没有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记得 我上个礼拜我们是不是有播那个祭司文牧师的一个影片，那他是在1947年成立了中国布道会，然后隔年1948年以色列怎么样建国啊，一个国家都灭了，经历了这个那个时间3500年前，到了1948年，以色列又复国。神有没有守约施慈爱？有没有到千代？他有没有毁约？没有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各位新娘子，神的新娘子，对神要相信他，他守约施慈爱。所以这里边会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神对于罪的事情，他要让他小三完全都除尽，对罪恶要限制他。可是对于神的爱，神对的关系，神要怎么样？要让他放大，放大神对我们的恩典。阿妹吗？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哦。神在这里边一直在谈这个关系，对的关系，爱的关系，哦，当然到了以西结，神就把这个什么三四代把它做修正。他说我有犯罪的他必死亡，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了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了，而是什么？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谁？为自己，所以要各自负责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工作就在这里，神希望的是在恩典上面给你的无限加增，神的爱希望在你身上是进入那对的关系，可是在罪恶上面呢，要小三除尽，罪恶除尽，阿妹吗？所以 接着呢，前面四节四个命令在谈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接着 这里边很关键的，怎么在这上面有表达有行动，谈到的就是十一节，他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字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什么，不以他为无罪。实际上如果我们对名字很了解的话，特别他们当时候他们觉得名字就代表什么，代表你这个人的全部。你不要常常把一句话挂在你嘴巴，他说 My God、哦、什么事 你应该说什么，神是我的耶和华以勒，神是我的拉法，神是神的名字是大有功效的，对不对？ 那你看、哦，接着他说呢，十二节他说，当照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的守什么安息日为圣日。那安息日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？如果你去看创世纪，我们在前面入口的地方不是有一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吗？对不对？神希望的是什么样？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嘛，对不对？希望你跟他学习治理的工作嘛。那那个当中是什么的关系呢？实际上神希望恢复到伊甸园的关系。当神用六日造了天地，最后造了人，接着进入什么？第七日。第七日就做什么？神就分别那第七日，分别他为圣，成为什么？安息日。所以神在恢复什么？恢复我们的关系，进入到伊甸园的关系，进入到那个可以让你安息的关系。安息就是你可以停止下来，你可以休息。那简单说，有时候我们都生病，生病就是什么，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。可是如果你好好睡觉，好好睡觉，睡得饱，睡得很安稳很放松，你的身体会不会健康？会吗？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我们容易吗？很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常常很多人跑来就找什么，就是静不下来，然后一边开车，然后一边还会播什么谁欠他五百万呢，然后谁怎么样，谁 还对他说了什么叉叉叉的话，然后还同意他继续播啊，然后播到最后就他妈的都出现了。那结果呢，超过十秒钟，哇，整个心情就往下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麻烦了，麻烦了就是什么，失眠，常常搅扰，常常不得安息，有床躺在那边睡得着吗？所以你看哦，神要的是这个。那所以这个里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神要祝福的是可以安息。那你看哦，不单单你可以安息哦，他说十四节十五节说什么，这第七日是神向你还有你当守的安息日。那个当守的安息日，那个当你把它圈起来，那个当啊跟后面有一个当都是很正面的。然后这一日呢，你的儿女的奴婢啊，牛驴啊，牲畜啊，你都可以要与你，包括那个在城里跟你寄居的这些客旅客人，都要跟你一同，不可做工，使你一样怎么样，守安息。守安息，哇，这个三千五百年前的劳动基准法，你的奴婢他一样可以怎么样，守安息耶。我们现在还在谈一立一休，对不对？三千五百年前就怎么样，就可以守安息劳动。然后包括还有什么，你的牛驴牲畜耶，还有什么那个工厂的安全的保证耶，那些牛驴是帮助你做什么，帮助你生产呢？你的工作场所要不要有安全，还是继续把它抄下去，来抄活动变得也继续抄啊？没有，神要你怎么样，休息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国家成立的时候， 别人看到你会看到神的智慧，说哇，你们好有智慧啊，是不是？3500年前就有劳动基准法，就有一立一休，所以都可以安息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你曾经当过奴隶，你要怎么对待他们？你下面的人，你要把他当作是人啊，不是奴隶啊，不是你用钱买来的物品啊。所以有没有谈到人跟人对应的关系？有哦。所以要怎么样？要守安息。所以接着你看哈，接着就是当你跟神的关系对了，当你在那个安息里边跟神可以团契了，你就会发现，以前唐纳牧师来的时候有谈到一个什么打巴，对不对？你跟神才有交通啊！你常常在安息里边，你是跟谁？你不是坐在那边不做事放空啊？你是跟神在什么？有交通吗？有关系吗？对不对？可以享受那个亲密的关系吗？因为你是谁？你是他的谁？你是他的爱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当你这个关系对了，你对人就会怎么样？就有笑脸，就有对的表情啊。所以呢，你看，所以这接着谈到人啊，第一个要最重要是什么？16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个当就是必须做哈，跟前面当守安息日一样。所以这里是神吩咐我们要怎么样孝敬父母，那个孝字是多加上去的了，是一个虚字啊。他原来的是尊荣父母，你要尊崇父母。那翻译为了让我们了解，就加孝敬父母。但是有一个麻烦。当你孝敬父母读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什么？我们传统的要孝顺父母，孝顺父母跟孝敬父母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孝顺就是你要顺服啊，对不对？那跟尊荣父母不一样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毕竟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信了耶稣，跟我们一样都是蒙恩的什么罪人呢？对不对？他也不完全啊，是吗？对吗？所以昨天在上清泉的时候，下午的时候，有参加的人都知道这里怎么样？这里站了一排都是爸爸妈妈，对吗？然后他们学员上来做什么？找爸爸妈妈，然后怎么样？有人还捶那个爸爸妈妈。所以那个关系有时候很紧张啊，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还是要我们怎么样，在主里边被更新，我们可以原谅父母亲，因为最亲的人才会产生最严重的伤害啊。所以神在这里边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成为一个对的父母亲，将来你可以对的方式对待你的儿女。但是你上面呢，你的父母亲，特别是第一代的，刚刚信主，你要对待对的方式对待爸爸妈妈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是有困难的，请报名我们的下一阶段的亲权课程，或者是我们有3月份的什么全人医治退休会，那里边会帮助我们有很大的突破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如果你对待父母亲对的方式的时候，你在地上可以怎么样长久，然后再来就是什么？不可杀人。在座你有杀人的吗？都没有吗？所以这个诫命跟我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包括下一面，我相信也跟各位没有关系嘛。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是什么？可是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不可恨人啊，对吗？所以跟这边不可杀人有没有关系？你恨人就等同什么？杀人。一个是看得到的不可杀人，一个是内心不可恨人， 看不到的。耶稣要的是你里边有一个对的态度，对的一个被更正。你要跟人是什么？和睦。你要跟人寻求恢复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饶恕人，原谅人。因为不饶恕就带来我刚刚讲的，你一边开车，一边在洗碗，一边安静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还没有睡之前很安静，洗澡的时候很安静，里边就会开始播一个破唱片，对不对？它就影响你跟神的关系，影响到最后有一个方式叫做什么？恨人，对不对？不原谅人，然后自己 吃毒药，希望毒死别人，这会发生吗？你只是在自己慢性自杀吗？对吧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得着释放，好不好？饶恕人，实际上对你是最大的祝福啊！然后不可奸淫，那个奸淫就是什么？在婚姻关系之外，有那个不对的什么男女不正常的关系啊。那这个求主保守我们哈。香港那个神学院的一个梁院长啊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。你婚姻之外的女人啊，都是什么飞禽走兽啊？求主把这个概念放在我们里边，飞禽走兽都是一样的，不要再去遐想了。你去遐想那个会麻烦啊，飞禽走兽。但是这个里边最重要的是神要说什么？神希望的是什么？保护家庭，保护夫妻的关系。你的夫妻关系对了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对了。那再来就是不可偷盗，我相信各位都没有偷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请问那我们上班的时间，那个上班时间是属于谁的时间啊？老板的啊？你都做什么的事情？都做老板的事情，还是做自己的事情，还是凭着热心传福音？不可偷盗意思就是你没有经过他的主人允许，你不可以从他把他拿走哦。然后那个时候还特别什么，你去典当了别人，你还不起钱的时候，你还不起那些典当的东西，不能偿还的时候，他就把你的女儿当那个典当品，把他拐走啊。但是这个里边就是什么？你不要去偷盗。神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，包括时间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不可做假见证，陷害谁？陷害人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说话很重要，你的话要怎么样？要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，而且爱心说诚实话，说诚实的话。当你想想看，你说了谎的时候，你就是等于把自己从神的恩典里边怎么样推开嘛？你就走到另外一边，走到哪边去？走到那个说谎人之父的阵营去了。你就等于是在帮魔鬼什么，成为他的代言人了。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，你的嘴，你的话很重要，要诚实。然后再来，不可贪恋人的什么妻子，也不可贪恋是人家房子、田地等等这些。这个里边就是贪恋，就是比较，内心很多比较，内心不满足。可是保罗就跟我们讲，他学会了处什么，处富裕，他也学会了处什么卑贱，他学会了这功课。当你跟神对的时候，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看得对，以致我们 就心里头满足，因为是神是你最高的满足，以致神最高的满足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用别的去取代他，你就不会有其他的那些偶像的东西取代了神的位置。所以简单说， 前面四个就是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因为你是爱人，所以你是什么？我们爱神。后面六个命令是什么？爱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就这样说，我们要尽心尽意爱主我的神，对不对？你要爱人怎么样？如己。但是问题来了哈，问题来了，就是说以色列人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说我们何必怎么样冒死啊？以色列人说我们总在听见有耶和华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神的声音，我们就怎么样必死亡。哎，哦，原来他们怕变为 BBQ 哦，在火中听见神的声音，这个怕是蛮麻烦的。以色列人，但是神要告诉他，你要听，要学习，要谨守遵行。可是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，我不知道。我想请问各位，刚各位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了，我们去拜了偶像，神是什么？忌邪的，所以他要追讨这个罪，直到三四代。我们说这个什么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里边有一件事情呢，我们里边就是有一个什么不对的心嘛，不相信的心嘛。因为耶稣这样说，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会跟着我。可是如果是出于神的，就必听什么神的话。你们不听是什么？因为你们不是什么，不是出于神。所以前面后面那个十章二十六节才说，只是你们怎么样不信，你们里边才会说不公平，对不对？然后对你好的就说，神你说的真是有道理。所以我们里边有一个什么，有部分还有什么不是神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听得进去吗？听得有困难。可能这不会发生在各位身上，但是我常常会这样子，有时候 还是会说，神啊，你说的这是真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昨天如果参加清泉的，你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我们面对处理的是什么？不信的心。那个会妨害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去听神的话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听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爱神，也没有办法去学习教导，对不对？更不要说遵行。好，所以我们来一起起立好不好？我们来做个祷告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可以爱神爱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眼睛闭起来好不好？我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安静在神面前，我们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。你不要管别人，你眼睛闭起来。如果你觉得你常常没有办法同意神的话，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话，甚至里边有一个不相信， 你跟神举个手好不好？你自己按手在你的心上。